睡前十分钟 Pillow Talk， 你躺床了吗？今天我们来聊聊，
人家三十而立，你三十焦虑吗？
先来欢迎我们今天要一起聊天的床友。
大家好，我是地方妈妈。
大家好，我是蚊子。
好了，我是陈老师。
嗨，我是哈森。
没错呢，今天为什么要来聊这个主题？主要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差不多就是这个阶段。好，然后我有查到呢，其实有一个调查呢，他发表就是他研究全世界大概有 75% 就是年纪介于25到33岁之间的青年，他正面临一个叫青年危机的状况。那这个什么叫青年危机呢？就是表示说其实在30岁前后呢，大家会因为事业啊、财务啊或人际关系有一段就是很不安或者自我怀疑的时期。所以今天想要来邀请我的朋友们，我们反正大家都同届的嘛，所以大家其实应该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心情。那他还特别呢有分了三项，就是大家最容易有心有戚戚焉的部分。但呢有一位就是跟我们已经在经历不同的人生阶段了，所以我想要先请地方妈妈讲一下你现在目前的状况是。
就是呢，我在25岁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
哦、真的很早。
然后在27岁吧，27岁的时候就生下一个小孩。
所以你的世界已经跟你的朋友们完全不一样了、
是有一点不一样，还是会很羡慕他们就是单身，然后可以想去哪就去哪这样，然后我会有点家累这样。
那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已经有一种稳定感了？反而这种三十焦虑比较少，
真的有
重心在家庭的。
但重点应该是因为嫁的对，嫁的好，
没错，不然还不每天焦虑到爆。
对啊，因为这样我要为了嫁不好，对，而且要生了一个小孩，完蛋。
对啊，压力很大，
就养两个小孩。
没错，那你觉得面临快要三十岁，你自己现在目前的心情，如果以一个年轻妈妈来说？
每天都蛮踏实的，而且自从结婚之后又接着一年后又刚好怀孕就生小孩，然后一步一步真的都在轨道上这样。
那你会对三十岁有特别的期许吗？
当然能平安健康最好。
对，
然后小朋友也是差不多，我三十岁他也是去读幼稚园，然后他也可以慢慢接受社会化的话，我觉得蛮好的。
那会因为结婚这件事情对于事业的追求就比较不一样了？就是你有想过说，假如你今天是未婚的人，没有小孩的人，那你在这个阶段会不会有不同的状态？
我觉得我会在三十前就结婚，所以我没想过三十后。
所以这是你原本人生的规划就是这样？
对，所以就是我有在想25就结婚这样、
哇塞，所以你
刚好
很顺遂的人呢、
所以他不焦虑是因为他的轨道
本来就要这样走，
就是、样
应该是刚好遇到了先生，真的是也可以就是很契合，也是刚刚好一起谈了五年的感情，然后真的也是在我25岁的时候
决定要结婚。
对，
到底要多幸运才可以这么心想事成？请地方妈妈来听听我们其他单身族的焦虑。怎么这么世界差很多？
麻烦地方妈妈开导啦。
真的世界差很多。好，那因为这个调查呢它有分三个项目，然后我就一一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第一个呢，就是有超过八成的人呢渴望在三十岁的时候人际啊财务取得成功，所以往往就是事与愿违嘛，所以会感觉压力非常的大。那你们有这样的心情吗？
因为像我就是因为我出我大学读的科系跟我现在出社会目前所做的所有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很多人是这样啊。
对，然后做了之后你会发现可能是就是它也不是你有兴趣的。对，然后所以像我前两份可能都是跟药业有关系的，但就会觉得说那也不是我喜欢的，所以就换了。但是换到现在这个，哎，它又是另外一个产业。
对。
那一开始你一定会想要抱着尝试的心态嘛，就会觉得，哎，试做一做，我说不定就会喜欢。其实我说真的，我也不是不喜欢我现在的产业。但是我也会觉得说，
好像可
以更好。你要对，而且你要这个产业，你要做一辈子吗？就是你其实也会自我怀疑这件事情。对，所以就是，但我觉得我觉得可能这个世代年轻人就是这样，你要去多尝试，你才会知道你自己不喜欢什么，
到底要做什么。
对。那也许你再不喜欢，你至少可以把某一些选项给删除掉。
而且我觉得关于事业面这件事情，它其实并不是这么单纯的去谈论说，我到底想做什么，就是这个行业是不是自己有兴趣的。因为很多掺杂的变因就是他的薪水多少，你有兴趣的东西可能薪水很低，然后可能他的作息并不适合你的身体状况，可能就是你想要 的地域性，就是这个县市它并没有你想要的东西，所以你得离开你原本熟悉的地方，就是有种种的因素会去影响你的事业选择。对，而且我觉得在25到30岁这个之间最容易彷徨的事情，就是你可能没有到那么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它的薪水很高。嗯，就是人家在问你说哎，你在做什么的时候，你讲出来你会说哎，我做这个我可是薪水有4-5万哦，人家可能会觉得哎，你才刚出社会你的薪水就已经这么高了，你会对于这件事情会着迷，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适合的事业不一定。那个我们一起聊天的窗口当中，曾老师算是
铁饭碗，
对。那你对于这件事情还会有焦虑吗？因为你就是已经注定这一生就差不多这条路了。
没有，曾老师说我也可以辞职啊。
哦，但是他做不到。
对职业不会，但是我刚刚听一听，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是，我本来就觉得我的职业是我的梦想，所以我其实完成我的梦想。
对，
那很多人其实有一考量的点，就是梦想可以当饭吃吗？那我是刚好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我发现很多，其实说实在的，很多人说年轻人要多尝试，但其实我觉得多尝试某一个面向，就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也不知道他的梦想是什么。但我觉得这就会偏向于说，因为你不知道你梦想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你到底能做什么，所以你当你遇到一个薪水好的时候，你就会被眼前的薪水给迷惑，说哦，那真的薪水不错，那我如果真的要换个工作，我可以找到这么好的薪水吗？会有这个状况。
对，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遇到的是，就是我的职业就是我的梦想，所以我也不会说什么辞职，虽然我还在抱怨工作上的有的没有的，但我必须说，大家都会觉得公务员的薪水就是还不错，但是你知道吗？物价高涨，就算今天看起来很好的工作，你扣掉你该缴的税、该缴的保险、该缴的房租什么的，其实真的所剩无几。然后讲我身边的同事的例子好了，我同事也是认识老师，他是应届考上，可是当我们到第三年有一天我们在聊天说，哎，你现在存款有多少的时候，他是不到10万的，然后他是在北部，然后他还要给家里
生活费，
生活费
这真的是常态，我觉得。
然后在他第三年的时候，他的那个定存险他是缴不下去的，他就直接解掉，
压力太大。
对，因为他缴不下去，然后他就把那之前缴的全部赔进去，因为你缴不完是要赔他，是拿不回来的。
他真的假的？
对，是拿不回来的。但所以他就把那钱放进去，然后他真的拿不回来。然后我就会，大家对于公务员的迷思就是你们就是很薪水很稳定，但实际上并没有。所以我觉得我对于就是
应该是说稳定，但他没办法应付现在社会
对
涨价的情况。
对对对，大家会觉得你薪水还不错啊，所以你应该在生活上你应该是无余的。但其实有很多面向，可能就是要给家里生活费，然后我要负担我的房租，负担我的生活。但这些东西就是我只能从我原本的薪水，而且我每次
节流的部分，
我每天在以前就是去年前吧，我们是不能有任何兼职的，就是兼职你被抓到，你可能就是拜拜。对。
现在是可以，
现在可以，像我们有一个那个法定的时数内可以兼职的，所以现在可能我们就可以去开源的部分。然后我觉得我对于存钱，就30岁你要存多少钱这件事是有焦虑感，因为大家觉得是公务员，那你是不是30岁就要第一桶金，你知道什么？但对我来讲办不到。对，然后除非说你要说真的办得到的前提下是，可能我总资产就是包含我的现金存款，包含我的保险，包含我的股票那些，所以说可能才真的可以达到大家所要的第一桶金。但你要说实际上的第一桶金，我是办不到。就是像很多人都说30岁至少有一桶金。然后这个主题其实在去年我要30，我去年就我今年要30，然后我去年29的时候我就非常焦虑的问了我所有30岁的同事说，请问你们觉得30岁要存多少钱？30岁应该有什么目标这样子？然后就有一个同事很实际的告诉我说，他觉得有30万其实就不错了，因为他说。除非你是自己的房子，你跟爸爸妈妈住，爸爸妈妈不会给你拿任何钱，
yes.
你可能会存到很多钱。
没错，
但实际上我们要认真的思考，你每个你一年要花多少在房租上，一年要花多少在
保险上，
一年要花多少去给家用上，还有你要负担的生活吃喝玩乐的费用上，你只要能存到钱，其实就很 OK
了。
你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存不到钱这件事情。然后他其实我有被他这个说法给说服。因为我真的觉得，
从此就开始大肆挥霍。
但我没有大肆挥霍，因为我觉得我该存的，我真的都有存。但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存到很多很大量。但我真的觉得我很努力，就是可能每个月有大概自己有相对的钱，我就存起来，我不要再花那一笔。然后剩下我真的房租，讲实在话，在北部生活，房租要生活费，我压在25000下面，我已经很努力在压了，
很强、
欸，我已经很努力在压，但就变我就像你说的，一环扣一环，所以我觉得我生活很没有品质，我没有住很好的房子，我没有办法。有很好的像什么强势咖啡厅啊，很好的咖啡厅或网美店就没有办法。可是大家都会以直观的感受觉得公务员够稳定，你一定可以做你想要做什么都可以。实际上并没有，对。所以我觉得 每一个人对三十岁，不管是在什么职业上啊，每一个人对三十岁应该多多少少都有焦虑的吧。
我还记得高中的时候，强哥写给我一张卡片，
真的假的？我都忘了。
来，强哥，那是因为我搬家的时候，常常就翻出一些就是已经被遗忘的东西。
等一下，我有出言不逊吗？
你没有出言不逊，那是满满的祝福。
真的假的？
然后里面呢，就写说，反正总结就是，所以希望以后可以拿到我的翅膀飞上天，嗯、然后你也可以就是站上你的主播台这样子。
哦，对对对，
就是对彼此的梦想是一个很诚挚的祝福。嗯，那我觉得现在我们都有达成。
哎，我有达成吗？
我用
成功的方式，
我用成功的方式。
对啊，我觉得我们都蛮厉害的，就是都有达成，
很接近，
有坚持，有坚持。
对，可是有时候计划就是赶不上生活上的变化。像就是25岁的时候，就是梦想达成，我就去香港，然后也考上了空服员这样子。就殊不知就
疫情，还被关在那，
然后就被困在香港2年，然后什么事也做不了，然后人家就会以为说你好像哇，这个职业可以赚很多钱，根本没有，因为你。飞不了你就赚不了钱，
对，
就整个搞得好像
人生停摆。
对，我以为我去了香港之后人生会就此飞黄腾达什么的，殊不知在那边好像打工换宿一样。
哎、欸，就是有不同的感觉嘛。你现在在那里应该很熟，
但是我就觉得跟我的期望落差
太大，
蛮大的。所以不是因为30岁的焦虑，是生活上把你逼出来的。因为你没飞就没钱，然后你还要生活，那香港物价又好贵，然后就像曾老师刚刚讲的保险费，你还是要缴，你不缴就会赔钱。我现在也要回想起来，我都
不知道怎么
活过来的耶。
好，接下来第三个容易让人感到焦虑的就是呢，其实你不想要比较，但是你还是会冥冥之中被朋友的职业啊，或者是你周遭的人影响。原因就是你可能看到人家当公务员很稳定，或者是在一个职场上，然后他已经很笃定，然后他只需要确认他就是要一直努力的往上爬，然后一直争取升迁的机会就好了。这种你们会有这种焦虑吗？是因为别人给你的这样子？其实人家有没有要压迫你，但他的存在就是形成一种压力，这种感觉。
我觉得是人都会比较啦，除非你真的很坚定你自己的内心。但是因为我觉得焦虑就是因为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就是我自己不太知道我要什么。对，就像是你看强尼，他一直都是在
媒体圈，
对媒体圈一直努力，然后坚持，然后可能身边有很多像曾老师，他就是真的是一直在教师界，对，然后就是好像已经就是好像也就是他们好像都很知道自己要什么了，但是像我就是一个，
但是我跟曾老师不一样，我还是处于一种海浪上漂泊的感觉，浮浮沉沉。
对，可是我觉得那个比较棒的点是你至少都是在一直都是在相关产业，对，你其实累积很大一部分的就是专业知识。但是因为像我其实大学读的是一个科系，然后毕业后工作就跟大学又完全无关，换了一个工作又也没有完全没有关联，所以
中间还出国了一下，
对，中间还去了澳洲2年，
对，
所以然后甚至到现在我都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可能看到身旁的朋友已经很稳定啦，然后公务员啊，老师的老师啊，然后一直同产业一直努力这样，然后就想说，哇，那我呢？对，可是就是一方面就是也是。每次一直这样想之后，后面也不了了之，因为
人生就是也不想做太大的改变，
不是？因为我后来想破头，也觉得好像也想不出个所以然，就是你能做的就是要么你就去多尝试，对，你可能尝试了之后，你就会知道，你也许这个蛮适合你，或者这个可能其实是你喜欢的，对，不然其实而且我觉得有时候焦虑其实某一个程度上来说，也许是取决于，像我自己都会觉得我自己其实不够努力。对，就是因为如果我看很多，其实身边也是有很多朋友去，比如说考证照啊，去上课啊，甚至去在读硕士进修。对，我觉得我后来想一想，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必要去羡慕别人，因为那个是他们背后努力你看不到。然后我就有时候会问自己说啊，我自己就是好像也没有努力到。
可是我跟你讲出这一段话，你已经被绑架了，因为你认为做这件事情才叫努力。
对。
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哦，
对，
而且就是我觉得30岁这个坎，就是这个门槛，它基本上已经是非常古老的一个标准了。
对，
就是如果是以盖房子来说，它地基它还在一个打地基的过程，你没办法急着要往上盖很多楼层这样。
但某一个程度来讲，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应该说，我觉得交友群这件事会影响着我对30岁的看法。如果我今天身旁的好朋友们，非常好的朋友们，他们都是稳定的，那我还在 漂泊，我会觉得我跟不上他们，或者是可能我们要一起讨论什么事情，我是跟不上话题的，
话题不一样。
对，这个对我来讲，反而是在30岁，可能我之前会担心的问题，就像缴税这个话题哈，我就会觉得为什么大家明明都是赚差不多的钱，可是我却要缴这么多？对，我有时候都会这样觉得。可是像刚刚地方妈妈是因为她可能有小孩，她可以扣税，就对，但她就是面对她的问题，她可能就是有小孩。那我可能就是上没有老，下也没有小，我也没有任何压力，所以我就去赚多少缴多少。对，可能大家会觉得你赚很多，所以你要缴那么多，但我就会觉得实际上也不一定是这样，只是大家看到三十岁的样子，就是大家看到表面了。我讲实在话，就是大家所呈现出来的表面，所以我们会去觉得他已经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是不是也应该这个样子？我觉得整个社会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循环，所以我们才会一直焦虑、焦虑再焦虑，因为有看到他更好，又看到别人更好，然后回到自己的身上，又觉得我又好像掉下去那种，一直整个循环。但我们有一个前辈嘛，反正他就是有跟我讲过说，他觉得以前的三十而立是因为他们17、18岁就结婚生小孩，所以他们到30岁，他们当然要一番作为，不然他小孩已经是23岁了。现在30而立是，爸爸妈妈那一代30而立是他们遇到经济起飞，所以在30而立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哇，所以我有钱，我可以盖房子。但是我们这一代30岁是经济物价高涨，工作不稳定，大学生毕业领着低薪。那我们要怎么30而立？我们连一个家都给不起，连支付父母的医药费、房费什么该付的，我们根本就付不起啊！那我们要怎么而立？
只是要叫你站好了。
对，我们只能先站我们真的
不要站你站下，其实是这个。
对，就是我反而觉得，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现在对年轻人很不公平，是明明给的资源这么少，可是我们却用以前的
标准
对来看待30岁，所以他说他现在都觉得现在30岁的年轻人应该是去做你真的想做的事情，去尝试你应该尝试的事情，而不是被30岁你应该怎么样而绑架。我觉得那个前辈讲得非常好，我后来有被他就是觉得有点小动摇，就以前可能我以前都觉得我27岁就要结婚生子，生小孩，但没有要结婚生小孩，然后可是那时候有些人都会觉得啊，你27岁你要生小孩不结婚，大家就会被这种道德绑架嘛，未婚生子，就类似这样的观念。对，然后到了去年吧，我妈就跟我说，你要不要去冻卵？所以我妈现在也是，我觉得你的想法会影响着身边的人，所以你只要不要被30而立给绑架，我觉得身边人会被你给影响，他们就不觉得30岁一定要什么样子，你可以到40岁你可以有少女心啊。我妈常都跟我说，你为什么要穿露肚装？30岁你为什么要穿肉身、就是、
这两者有何关联？
对，就是年纪跟你的穿着有何关联，但他们就是会用这样的标准，你都
几岁要有几岁的样子。
对啊，然后我跟他说，那是我现在有身材啊，我可能再过了40岁我可能就觉得我不敢这样穿啊。不一定嘛，每个人心态不一样啊。那30岁是心态问题，就是你只要觉得你还年轻，你想要干嘛就干嘛，你不用因为你身边的人觉得你应该要怎样而怎样。所以我觉得文字你不用担心，我觉得那个等你真的找到你喜欢，自然而然会去做，不会因为身边人去进修啊，去念研究所而觉得你应该要怎么样努力。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路都是自己在走了，不需要看别人怎样而去走，真的不是这样觉得。
我觉得那比较像我自己的目标吧。
怎么说？
就是我也不是觉得说别人都好像事业有成，然后很稳定的而焦虑，而是我可能对自己的期许，就是我觉得我希望我可能。比如说30岁，你至少要有一个
想努力的
对的
职业
的职业，
但你还没找到以前，你就不要去觉得你应该要这样做，因为这样会造成自己更大的压力。
的确，
就像其实蛮多人都会讲说，现在一窝蜂的人想要去澳洲打工度假嘛，那好啊，你现在去一年两年，你可以逃避过一时，那你回来之后，你还是要面对现实。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他有对错吗？没有，因为你很难说他去那一两年他会有获得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是他会不会找到一个他自己想发展的一个职业。因为像很多我听过最多的就是潜水界有非常多人是去澳洲打工度假玩，然后他们发现潜水这个东西是有商机的，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就用他们在澳洲存的钱，然后一起合开了一间潜店或者是潜水装备店。那这个是不是他在台湾如直接进入社会他不会找到的一个方向？就这两年的生活经验的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可能很多人会用一个负面的眼光去看待可能去澳洲打工度假的人，或者是没有立马就好像在一个正规上班体制职场的人。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成功就有一点以你领多少钱来看，就也不是说你
什么？现在不是什么师资费一定最屌，
对，
而是对，而是你真的领到多少钱，你口袋有声才是重点。
对，你要管做什么？
对，真的，
自己录不下去，好想哭。你谈什么理想啊？
就真的就没有钱，你没办法谈任何理想。
对，重点是你领到多少钱？
对啊。
那自己还要录吗？
真的是，真的是这样。
这样一讲，好像每个人都很焦虑。
对啊，你看。就像你说的，师资费已经不是什么以前老师多受人尊敬了，现在老师是怎样？大家想要告就告，想要干嘛就干嘛，然后有个负面新闻出来就被批判要死，好像每个老师都这样子一样，出去就会那个是老师啊，那个老师啊，就被人指指点点，然后也出去，明明叫外面人在怪你是老师，但是你刚好好死不死遇到你的家长，全世界的
都知道你是老师，
放大解释你在外面的所
作所为，你会不会下毒？你会下毒？
对啊。觉得莫名其妙啊，真的是录不下去，真的是大家都很焦虑，然后发现自己都口袋不够深，
就是反正我觉得大家一定都是处在理想很丰满，但是看到现实很
骨感，对，
都是这样的状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只是你必须要笃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说三十岁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不管
你只要对你只要相信自己，我觉得。这个三十岁就可以减少那么一点焦虑，对，但当然你还是要兼顾你自己活得下去，不要造成家人的负担，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好好睡觉喽，明天的事明天再烦恼。那我们一起说个晚安喽，阿兹米纳塞。没有哦，
听过很多人说活到三十岁就好，
我都觉得八十，
但是什么事情都还没开始哎、欸。
但我真的，
然后那些人到现在还没死。
对，就是你看我小时候就觉得三十岁要死掉了，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从以前到现在我就觉得三十岁，可是我想要死掉是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我人生
在最完美的时候死掉。
对，我那时候都觉得可能这是我的巅峰，就是青壮年，然后又最好，可能是最完美，然后体态什么都是很好状态下。
不会，我不甘心。这种状况一定是要多活几年的、啊，但活不好才需要死啊！
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可能就是已经爬上去，然后接下来就往下，我就不想要说这个。
你不要见证自己老去。
对，所以我一直觉得三十岁才是我最好的时候。我以前都会觉得三十岁应该很棒，我以前啊，以前，现在就会觉得
我也觉得三十岁应该很棒啊，
但现在没有，是现在没有，好不好？
我还是个普通人，
一切都是假的。是你就是站在一个大家用高标准看待你的社会上
，CD。七十岁才开始写作的美国作家尔曼，他曾说：“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出现了老人。时间和理想是最公平的，时间会为懂得热爱它、珍惜它的人而永恒，理想则会垂青那些永不言弃的人。”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纽约时间比起加州快了三个小时，但加州时间并没有比较慢。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人25岁当上 CEO， 在50岁时离世。同时，有人在50岁时当上 CEO， 然后活到90岁。有人依旧单身，同时也有人结婚。奥巴马55岁时退休。但川普70岁就开始当总统。世上每个人绝对都是依据自己的时区在行动，有些人可能看似走在你前面，有些人可能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在专属自己的时区内走着自己的步程，无需嫉妒或嘲笑他们，他们都在自己的时区里，而你也是。生命在于等待正确的时机行动，所以请放轻松，你并没有落后，你也并没有领先，在上帝为你安排的时区里，一切都是准时的。